香港中文大学问答，2011年7月28日晚上。一，问，这个世界很不清净，因为我们有贪欲、无明，但无奈的是，有时不是因为我们的烦恼障，而是因为智慧有限，所知不多，就是所知障的问题，事情就发生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样才能真正去感悟心境国土境呢？答：严格来说，烦恼障在七地末才会断掉，而所知障是从八地开始断除，到十地末才会断尽。这在弥勒菩萨的宝性论等诸多论点中都有详细说明。因此，所知障是一种极细微的障碍，我们凡夫人什么粗大的障碍都有，还根本提不上所知障。当今这个世间，正如佛陀早在经中所预言的，越来越末法，越来越恶浊了，人们的见解也越来越低劣，烦恼越来越炽盛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确实心境国土境很难呈现，但即便如此，万法的本体也是清净的。我们若能用短短几十年精进修行，到了最后，清净的境界就可以完全现前，这从历代大德的身上也能得以印证。所以只要遵照佛陀的教诲好好修行，我们的烦恼就会慢慢减轻，这个世界从自现的角度来讲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。二，问，我是香港中文大学通讯工程系的，请问传统的生命分类是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，那微生物中的细菌和病毒是不是有情呢？如果是，我们吃药消毒是不是也成了杀生？应该怎么样对待和处理？答：传统认为植物也有生命，但我刚才讲了，植物并没有五蕴所组成的生命。现在很多人甚至一些法师也声称植物不能吃，它的生命和动物一模一样。若是这样成许，佛陀在《楞严经》中说了，这是外道的说法。至于肉眼看不到的细菌、微生物，我们若是损害它，有没有过失呢？没有过失。往昔佛陀的弟子阿那律在喝水时，用阿罗汉的天眼看到水中全是众生，于是他就不敢喝了。佛陀告诉他，不应以天眼观察，而应以肉眼为准。所以微生物并不是我们肉眼的对境，损害它不会构成杀生的罪业。对于这样甚深的因果道理，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想象去判断，而应以佛经的依据进行取舍，这才是智者的选择。三，问，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学生，我们现在身处的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的清净刹土，可在我眼中却是满目瓦砾。如果我通过今生的积累功德和修行，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我的我执并没有完全断除，到时是否依旧会满目瓦砾呢？答：不会的。今年我传讲了净土宗的一些经典，前不久刚讲完阿弥陀经，如今正在讲无量寿经，用的版本是菩提刘志翻译的《大宝积经·无量寿如来会》，经中就讲了，娑婆世界的众生可以待业往生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和自己的信心力、发愿力， 黄金为地、七宝为池等种种清净现象会顿时呈现。听了极乐世界的法音之后，有些人当下就证得一地菩萨的果位，有些则需要一段时间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到了那里，就会断除我执，成就不退转的果位。问：佛陀第三转法轮讲了明空无别，明到底是怎样的境界？既然是明空无别，为何又要一明以空，一明以明？答：明空无别的境界，是指在究竟圣义中，明即是空，空即是明，相当于《心经》所讲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但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只侧重于佛陀第二转法轮的教义，并没有深入剖析明的部分。直到第三转法轮，尤其是密宗十轮金刚中，才揭示了色其实是光明的显现。在真实的境界中，明与空是无二无别的，但这种明分我们用语言无法表达，用分别念无法想象，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文字上只能这样来描述。四，问：我是中文大学经济系的硕士，刚才您提到了环境保护，我也很关注环保，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佛教中对环境保护持什么态度？答：你的问题很好，环境保护在当前非常重要。今天有位中文大学的老师说，假如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话，他也会站出来关心这个问题的。如今不少人非常关心环保，我个人来讲，对保护环境、保护生命一直就有兴趣，作为佛教徒，在这方面也应当略尽绵力，真正做一些事情。有些人可能认为佛经中并没有强调环境保护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早在2500多年前，佛陀就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，因此在一些出家戒律中规定，不得染污净水净地，不可挖地割草，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当种树等等。这在佛陀对小乘行人开示的《毗那耶经》中就有很明确的说明。所以佛陀不但要求我们保护动物，而且还提倡保护环境。自古以来，佛教与大自然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比如佛教很多寺院都建于幽静的青山绿水间，令人一进去就感到特别清静放松，一颗疲惫不堪的心能得以休息。还有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来看，他降生于蓝毗尼园的无忧树下，六年苦行于尼连禅河畔的树下，成道于金刚座的菩提树下，初转法轮于鹿野苑的林中，涅槃于梭罗双树下。所以佛陀从最初降生到最后涅槃，全部都与大自然有关。正因为这样的缘起，印度、藏地、汉地的历代高僧大德大多都在特别寂静的森林中、山洞里获得了无上成就。因此佛教中重视环境保护应该有很多的依据。问：有些人之所以造了很多业，关键是不知自己有前世后世，所以你劝他不要造业，他根本不听。就好像一个糖尿病人，告诉他不要吃糖，不要吃香蕉，可他就是不接受。其实不管对亲人还是陌生人， 我都真的很想帮他，但有时反而会引起对方的不愉快或苦恼。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是该坚持，还是再思可以。也就是说，我跟他讲第二遍就够了，接不接受是他的事。答：从你的表情来看，确实承认有前世后世，而且很关心周围的人，想用佛法去饶益他们。可现在大多数的汉族人跟我们藏族人不同，你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几乎都不信佛，劝他们相信因果真的非常费力。而我们藏族，尽管如今个别年轻人被西化了，被汉化了，但99%的人仍然信因果，家里有一个出家人的话也觉得十分光荣。但即便如此，你在看到别人造恶业时，也不能劝了两次没用就不管他了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，曾有一世为了调化一个人，就用了千百万年的时间。一个人用了千百万年啊，当时人的寿命也特别长，不像现在只有100岁左右。所以我们为了利益众生，一定要不断努力，若能如此，总有一天他会被你感化的。包括在我们佛学院，有些人刚开始也不信佛，他的孩子读了大学后去学院出家，他特别特别反对，但后来他的孩子再三跟他讲道理，两三年以后他自己也跑去出家了。这样的事例非常多。有一个人就蛮有意思的，最初他孩子在学院出家，他拿着刀子追去威胁，你今天敢出家的话，要么我杀了你，要么我自杀。当时我们很多人一直劝他，他才不甘愿地放下刀子，勉勉强强回去了。结果过了5年后，他竟然也来学院出家了。现在他和他的孩子都是非常清净的出家人。所以有些人的见解和行为其实是可以改变的，只不过需要一定时间，故我们不能轻言放弃。五，问：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的学生，在当今商业经济当道的社会中，您如何看待环保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矛盾？答：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思考过，现在这个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也越来越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消费与环保之间有时候是对立的。不过我们佛教提倡一种生活观，不能特别奢侈挥金如土，也不能极度拮据衣食无着，若像乞丐一样也会寸步难行，而应当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，在此基础上知足少欲，不要纵容自己的欲望，也不要为了竞争而活着。如今大多数人购置大量东西并不是因为需要，而是源于竞争，看到他人的房子不错，自己就非要买一个，瞧见别人的轿车很好，自己也要买辆好轿车，否则就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这样的人活得很累。所以我们应该随遇而安，根据自己的福分来维持生活，如此才会活得比较开心，自己的消费与环保之间也不会有很大冲突。此外，我们平时还要有环保的概念，电水应该节约，不要随便浪费。我以前去新加坡时，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，但最近在香港， 我看到晚上所有高楼的灯几乎都亮着，两三点钟也是如此。其实这时候很多人都睡了，这些电白白的浪费掉，好像有点可惜。当然也许是有人要上夜班，但很多问题我们要值得思考。六，问，我是香港理工大学电子系的，我和另外一位居士在色达见过您，一直很关心您，请问您现在身体好不好？答，好好好，身体蛮好的，没事。问，我之前问过您一个问题，您的答案是帮助这个世界，我希望也能像上师一样帮助这个世界，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比如我是学电子的，不知道钻研科技是否有帮助，如果有，科技带来的有利也有弊，如果没有，那怎么做才能对这个世界有益？答，要想帮助这个世界，是钻研电子还是其他科技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自己的心才是主要的。如果你心里有因果观念，帮助众生的愿望，那无论是在家出家，随时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行持利他之举。但若自私自利的心特别强，希望每个人都围着自己转，一直想方设法宣扬自我，那即便是披着袈裟的出家人，也只是一种形象而已，根本利益不了什么众生。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我并不清楚，但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，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要有一颗利他心。倘若时时刻刻将利他放在首位，自己的前途自然会光明。否则每天只想着自我的话，久而久之社会对你也不会认可的。七，问，我是香港城市大学会计系的毕业生，我是佛教徒，但回答不了身边朋友的问题。朋友曾问，佛教徒用很多时间做经忏，认为念经可以帮助别人，但为什么不将时间实际用于帮助别人？念经究竟如何帮人？只是口头念念就有功效吗？我该如何回答呢？答，你虽然学了佛，但我觉得还要继续深入佛法，这样的话对非佛教徒的问题才可以回答，这是我的一个建议。你那个提问题的朋友对佛教不一定很了解，其实佛教中并没有说念经后什么事情100%都能解决。就像现在的一些中医并不敢说自己的药能包治百病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你既然不能包治百病，那干嘛还要当中医，不如亲自去帮助众生。要知道每个众生的病是不同的，对于有些疾病中医是可以治的。同样佛教徒用很多时间念经，也可以从某个角度帮助到众生，这一点我自己就深有体会。比如我平时生病了或者出现违缘了，就赶紧交钱请僧众念经。也许不信佛的人认为这是迷信，但我却对此深信不疑，因为念了经以后很多事情马上就有好转了，如同药本身有治病的功效一样。念经的话，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与自己清净的发心力，自然也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作用。当然念经为什么有这种力量，必须要深入经藏才能彻底明白。八，问，我信仰佛教，觉得爱情是无常的， 对恋爱也没有太大兴趣，那我要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？婚姻的基础一定是爱情吗？答：要不要结婚，最好由你自己决定。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来决定可能不太合适，但婚姻也好，爱情也好，刚开始是会有一种感觉，大多数年轻人也非常向往，觉得这是通往幸福的阶梯。但从我们佛教的眼光来看，一旦你结婚以后，自由的钥匙就交给对方了，从此以后你就被困在无自由的空间里了。当然，世间人也有另一种解释方法，这种解释方法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都有经验，可以让他们来回答。九，问：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，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访学，从事近代藏传佛教的传播研究，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汉藏佛教的交流情况？答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，汉地就有很多高僧学者远赴藏地求法，在一些寺庙里钻研藏传佛教。随后的九十年代，藏地也有不少大德来汉地交流。我第一次随法王来香港是1990年，后来1993年去美国时也途经香港，当时住在白玉中心。那个时候香港比大陆开放很多，经常接待来自尼泊尔、印度的藏地大德，此处也建立了很多道场，大家都在互相学习，让人看了非常随喜。后来汉地的宗教政策恢复后，藏地也有许多出家人去北京高级佛学院进修，甚至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读书，彼此间在佛教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。如今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佛教各大教派之间也有了很好的条件互通有无，取长补短。像这次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，就涉及到南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汉传佛教，而且其他文化体系的人也共襄盛举。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还欢迎基督教、天主教、道教等其他宗教人士也都能前来参加。我自己虽然是学藏传佛教的，但对佛教的其他宗派都很尊敬，对其他的宗教和传统文化也非常有兴趣。毕竟人类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价值，所以这次看到中文大学以非常包容开放的心态传播世界文化，真的感到由衷欢喜。关于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，我的上师法王如意宝寂美彭措就很有远见，他老人家在1987年首次提出去汉地五台山，当时藏地大德来汉地的应该说根本没有，不像现在这么多。现在有些是好的高僧大德，有些则打着藏传佛教的旗号，行为不太如法。以前我去台湾时就听说有好人波切、坏人波切之分，如今汉地的城市里也开始有了这种说法。不过这种现象不仅在藏传佛教中有，汉传佛教中也有，不仅在佛教团体中有，包括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以及世间的政府机构中也有。所以只要有人类的地方，好人坏人都会存在。当年法王去了五台山之后，就有许多汉地佛教徒纷纷前往藏地求法， 参访我们五名佛学院为主的各大道场，两地学者之间也开始有了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。其实这是非常有必要的，不管是哪个宗派的人，若能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，对自他都会有很大的利益。否则只认为自己的最好，一味的闭门造车排斥他宗，那自宗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。在我们藏传佛教中，对显密各大教派都非常欢迎。这次中文大学的研讨会以及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，也无不体现了这一点，这都是十分值得赞叹的。十，问，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，您讲显宗、密宗对心境国土境的理解，有极为甚深的含义，可否请您简要的开示？答：若想简要的开示，我刚才在第一段中已经讲了，但要再次补充的话，关于心境国土境，藏传佛教有一部论典叫《定解宝灯论》，里面就通过比喻进行了阐述。比如同一杯水，在业感不同的六道众生看来，显现也会各不相同。地狱众生看到的是铁水，恶鬼看到的是脓血，旁生和人类看到的是能止渴的水，天人或持名者看到的是甘露，八地菩萨以上看到的是非常清净的一种光明，而佛陀看到的则是远离一切戏论的大光明。究竟而言，这杯水的本体是清净的，但因为众生心的清净程度各有不同，所见也有清净不清净的差别。不过从接近实相的角度来说，上者所见为正量，下者所见为非量。比如地狱众生业障最重，所以看到的就是铁水，而恶鬼的业障稍轻一些，故看到的是脓血。二者相较之下，恶鬼看到的是正量，地狱众生看到的就是非量。这样一层一层往上推，佛陀所看到的则是最清净最真实的正量。不但对一杯水可有不同的认识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只是如此。就拿香港来说，一个修正不好的凡夫人正处于嗔心大发时，会觉得这里的治安非常乱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而若是心地特别清净的人，看香港就是一片净土，完全没有娑婆世界的任何烦恼。所以外境的清净与否与自己的内心有很大关系，这是将显密理论结合后所得出的结论。尤其是密宗方面有大圆满的独到见解，有了这个见解的话，不需要太多语言，通过自心对外境的认知，就能察觉到它的本体到底如何。十一，问，可否请您用佛学来解答一下生命的起源？答：以前学过达尔文进化论的人，会觉得生命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就像草地里突然长出蘑菇一样，而人最后死时犹如火灭了、水干了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种观念对我们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观有很大损害。据基督教的有些人说，达尔文在晚年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撰文表示了忏悔。在我们佛教中，按照十二缘起的观点，生命应起源于无始以来，从久远开始众生就漂泊在轮回中了。 所以生命的流转没有起点。而当你想终结这种轮回时，可以通过修行获得成就，最终犹如种子被烧焦了不会再发芽一样，这种生命会转化成一种智慧，这在成为实论中称为清净转一。十二，问，我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，倘若我暂时不能去学院追随您出家，在台湾台北这样的大城市里，又找不到藏传佛教的大僧团可以依止共住，就算是一些藏传师父，自己也住在公寓大厦里，跟世俗人相处很密切，环境没有那么清静，这样的话，我要如何护持别解脱戒？如果违犯了别解脱戒，没有僧团可以做结魔来忏悔，那犯了戒要怎么忏悔呢？答：你想出家的话，一定要再三考虑，毕竟出家是终身大事，不能凭一时冲动，而要长期的观察抉择。在大城市里，其实以居士身份也可以受别解脱戒，像三规五戒等，这都是菩提心的基础，也是佛教四众弟子的一类。当然想出家也非常好，历史上有很多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都视现为出家身份。据我了解，现在台湾也有许多藏传佛教的法师，像图登诺布仁波切等，在佛教方面跟大家交流得非常好。作为一个大学生，能升起这样的出离心，我身为出家人非常随喜。我以前也是刚从学校里毕业，自己想来想去，觉得在世间娶妻生子，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多大意义，然后就跑去出家了。当然，一些知识分子想出家的话，我每次都会劝他们要深思熟虑，一旦真的考虑清楚了，以后就最好不要改来改去。十三，问，对于被杀的动物，我每天如果记得，都会给他们回向，希望其在投生时也能吃素。请问，这种回向有意义吗？还有，回向给他们往生净土好呢，还是让他们投生为人，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好呢？答：回向的方法有多种，但最好能像普贤行愿品、入菩萨行论回向品等回向文中所念的一样，而不是自己非要让他吃素，让他必须什么什么。不然万一他哪天实在没办法吃素又吃肉了，你可能会很伤心。其实如果回向让他离苦得乐，范围会比较广，普贤行愿品的内容皆可含摄于此。至于他以后会获得什么样的快乐，什么样的果位，则应该随缘而去，这样可能好一点。十四，问，我是来自深圳的居士，在广东粤北的一个城市工作，当地的山很多，我希望能在那里多挂些旌旗，要怎么样挂才如法呢？答：挂旌旗，很多人也许并不了解它的意义。在我们藏传佛教中，挂旌旗对亡者非常有利，比如有人因车祸而横死，若能在出事地点挂旌旗的话，亡灵就不会在那里再感受痛苦。因为一般来讲，人横死之后还要在死亡的地方500次反复感受死时的痛苦，但这里如果挂了旌旗，亡灵就可以避免此种恐惧和苦难。还有家人若想为亡者做些善事，那么挂旌旗也很有功德。另外 对生者来讲，若想消除自己诸事不顺、身心不健康等，卦精奇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当然，具体卦的地方要视自己的情况而定，但不管卦在哪里，都应该选择比较清静的地方，不容易被人践踏，也不影响环境美观。在我们藏地，卦精奇在神山随处可见，而在汉地可能就比较困难了。你好不容易挂上了，别人又把它扯下来，通通扔进垃圾桶，很有这个可能性。因此，对这个问题需要再三考虑。主持人，这里有一位国外的听众，他给上师写了一句话 Thank you for the inspiration， 就是感谢您给的，就是感谢您给他带来的灵感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上师给大家的开示。现在进入最后一个环节，有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学余教授总结，并赠予索达吉堪布纪念品。学余教授结语：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，我想我没什么可总结的，只是谈谈自己的体会。在这两个多小时里，我们真是体会到了心静国土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堪布在给我们讲法，我们的心在聆听，我们的心都静下来了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清静的国土，清静的国土就在这儿。然后把它扩展至我们的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乃至整个世界，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清静的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，非常的法喜充满，也感谢堪布给我们带来这种清静的世界、清静的心灵。好，再一次感谢堪布。主持人，今天晚上的演讲到此结束，相信大家听了索达吉堪布的演讲都会收获良多。如果大家对堪布传授的佛学课程有兴趣，可以去香港国际菩提学会咨询，大家手上的简介都有他的联络方式。谢谢大家。